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再一次进入到了24课监狱书信研读课程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第11课，也是第三个大的部分啊，关于腓利门书的第2课。那上一课呢，我们就来看了腓利门书的背景啊，那是第10课。那今天的11课呢，我们要探讨的是腓利门书的主题与结构。那在今天的这一课当中呢，我们一共会探讨4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腓利门书的主题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腓利门书的灵意啊，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深层次的属灵含义呢？第三个呢，就是腓利门书的结构与大纲，还有第4，就是腓利门书的要解是什么。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就是腓利门书的主题是什么。腓利门书虽然很短，而且这个里面可以说是纸短情长表达了保罗很深的情意，但是这个里面仍然是隐藏着不少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基督信仰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那么我整理了一下呢，我觉得大概在腓利门书当中有6大重要的主题。有哪些主题呢？第一就是爱心。那虽然保罗夸奖腓利门是一个有爱心的弟兄，那腓利门也确实是一个有爱心的弟兄他招待传道人，他开放家庭来让教会在他的家里面聚会，甚至于他后来也很有可能释放了这一位的阿尼西姆，给他自由，甚至支持鼓励他去做一位主教去传道。那么他的爱心是很宝贵的，但是从腓利门书的这些的文字当中，其实我们最容易看到的是保罗的爱心。保罗在当中所表达出来的对于腓利门的爱，对于阿尼西姆的爱是非常的让人感动的。那么从他很多的称呼这个亚非亚是妹子称亲爱的弟兄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指着阿尼西姆等等等等，那这些我们都能看出保罗很深很深的爱心。那么腓利门书第9节又说，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保罗是凭着爱心来祈求腓利门来释放阿尼西姆这样的一个奴隶。那如果没有爱心的话，保罗不需要为阿尼西姆做这件事情来写这封信当时保罗自己都是在艰难当中，都是在捆锁当中，但是保罗所想的是阿尼西姆的安全。在他的心里面，阿尼西姆是他在捆锁里所生的儿子，那腓利门这些的同工是他亲爱的弟兄，是他亲爱的同工，是他亲爱的战友，每一个人都是保罗心上的人。保罗不愿意任何一个弟兄伤害另外的一个弟兄，保罗不愿意在基督徒这个爱的群体当中我们活不出爱来。所以保罗写作腓利门书背后非常非常主要的动机就是他的爱心，他是因为爱心来写作了腓利门书。那第二个主题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悔改关于阿尼西姆的悔改。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一下阿尼西姆好不容易逃跑这个逃离了这个主人的对他的控制也偷窃了一些的财产，他可能很远很远地跑到了罗马去，跑到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那么他也许可以在那里躲藏下来，不再需要去干活，干那些很繁重的体力活，他可以过一些清省的日子。但是阿尼西姆为什么还要回去见他的主人腓利门呢？甚至于冒着 啊，被抓、被打，甚至是被杀的这种的危险，因为他是一个逃奴，他随时都面对着法律对他严厉的制裁，面对着他的主人对他严厉的制裁。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阿尼西姆他信主了，他悔改了。一个真正信主的基督徒，一个真正属主的人，他对于罪是很敏感的。我们虽然在主的里面得到了神的赦免，但是我们不代表着就不要去处理我们以前的罪。所以阿尼西姆所做的事情乃是真正的悔改，他要让他过去所犯的罪去在神在人的面前都没有亏欠，他要很坦然的去面对他过往的这种的过犯。所以阿尼西姆是有一颗真正悔改的心，而且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悔改他以前的亏欠、过犯，以前所做的不对的地方。所以我们从阿尼西姆的生命当中能够看到一个悔改的人啊，没有福音，没有基督爱的激励，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相信阿尼西姆生命改变，被主十字架所驱动，他愿意去面对他以前的过犯，那么不让那个罪疚感来捆绑他的生命，他要把那个罪疚，把那个过去的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个捆绑，借着他的悔改，靠着神的恩典，也靠着从神而来弟兄之间彼此的相爱，来完全的从他的身上来解开。所以我们从阿尼西姆的生命当中能够看到悔改的主题。那这个腓利门书另外的一个主角当然就是腓利门了。我们从腓利门的身上能够看到什么呢？能够看到饶恕，能够看到饶恕。那我前面我们都提到过了，如果腓利门不饶恕阿尼西姆的话，那么腓利门书不会流传到今天，不会成为圣经的一部分。腓利门这一位的奴隶主，他很可能没有选择像当时的时代其他的奴隶主他们惯常所做的那样子，他们会在逃奴的头上刻上一个烙印，上面写着逃奴的那个简写，一生的去羞辱他。他可能没有真的是打他、责罚他，甚至杀死他、钉他十字架。那腓利门这一位在主里充满着爱心的弟兄，对于他来讲，他所要面对的就是爱心要直接带来的就是饶恕。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也是一个真正可以饶恕的人。好像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儿子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得罪神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其实在主的爱里，他完全饶恕我们，完全接纳我们，完全赦免我们。所以我们在主的爱里才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啊，为了得恩惠蒙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信主的人其实都要学习这个在主里面的饶恕、宽容、接纳、赦免的这个功课。我相信这个对于当时的腓利门来说也是一个他要学习的功课。我也相信对于腓利门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啊，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胜过的，也许他也有挣扎，因为当时整个的社会环境、整个的文化都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对于腓利门来说，这一个属主的人，他也在基督的里面生命改变，他也要靠着主的恩典来活出一个饶恕的生命，一个宽容的生命，一个接纳的、一个赦免的生命，如同主耶稣对我们一样。那么第四个在腓利门书当中的主题呢，就是和好，就是和好。那弟兄姊妹，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14到18节有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在那个地方呢，保罗就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那虽然这一段的圣经所指到的那个中间隔断的墙的两边，一边是指着犹太人，一边是指着外邦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他所流的血拆毁了中间那个外邦人跟犹太人、以色列人之间那个隔断的墙，使他们可以在主里面和睦，在主里面合一，在主里面和好，在主里面合而为一。可是同样的道理，人与人之间都是有隔断的墙的，不光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有隔断的墙，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社会的阶层之间都有隔断的墙。如果你来仔细的研究腓立门书，你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的话，你就发现腓立门书的三个主人公啊，保罗啊、阿尼西姆还有腓立门，分属于森严壁垒的三个截然不同的阶层。首先我们看这个保罗，保罗是犹太人，而且是犹太人当中的精英，是近前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他完全被这个对犹太的律法，对这个犹太人的文化这个是他最熟悉的东西。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犹太人来说，所有的外邦人他都要跟他们分离的。对于犹太人来讲，外邦人是狗，即使腓立门是一个很有钱的奴隶主，他也是一个外邦人。真正的那些所谓的近前的犹太教徒那些持守律法的这些犹太人是绝不会跟一个外邦人称兄道弟的，他们甚至不会跟他们在一起吃一顿饭，不会跟他们有什么很亲密的接触，是截然不会的。而腓立门和这个阿尼西姆呢，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一个是奴隶主，一个是奴隶。这个奴隶对于这个腓立门来说，那是一个会说话的工具而已，他们之间的阶层相差得太远。那阿尼西姆对于保罗来说，那个中间的距离就更遥远了，他不光是一个外邦人，还是一个外邦人的奴隶那这个就更加不可能相提并论。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如果按照人当时的那个社会、那个文化、那个宗教、那个背景来看，保罗、腓立门和阿尼西姆这三个人终生都不可能成为朋友，终生都不可能成为弟兄，终生都不可能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生命的连结。但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拆毁了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让这三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和好了、和睦了、合一了、合而为一了。我们只能说，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成就的这个和平的福音，这个和好的福音，才会让我们看到在腓立门书当中这三个截然不同阶级的弟兄彼此的爱、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彼此的赦免。这就是和好这个主题。还有第五个主题呢，就是自由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人类的历史阶段，人都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我们所谓的叫做时代的局限性，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局限性，毫无疑问的，对于腓立门、对于阿尼西姆、对于保罗来说，都有他们时代的局限性。他们的那个时代是不自由的，不单单是说阿尼西姆是一个奴隶不自由，其实他们也都在面对着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法律、当时的社会文化、当时的社会传统甚至保罗是在监牢里面，本身就是不自由的这些的制度、法律其实对人都是有束缚的，都是有捆绑的。你不要去管这个法律合理不合理， 那你生活在当时的这个世代当中，当时的罗马的世界当中，你就要被他所束缚，你就要被他所捆绑。所以其实啊，无论是当时的腓利门，无论是当时的保罗，无论是当时的阿尼西姆，或者是今天的你我，我们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可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却是自由的。这个自由不是一个外在的自由，不是一个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乃是一个在基督里面，基督释放我们脱离了罪恶死亡捆绑，以至于我们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就可以该做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自由。这个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是靠着基督的恩典，靠着基督的能力，靠着十字架的救赎所加给我们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在哥林多前书7章22节啊，保罗也讲了另外的一段话，他说，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所以其实保罗在讲，没有绝对的自由，你是一个不自由的奴隶吗？但是你信了主以后，主释放你，你在主里面得自由了，罪恶死亡不能够再捆绑你了，你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但是你说你是一个自由人吗？但是你信了主以后，你也可以说你不自由了，因为你做了基督的奴仆，你是基督的奴隶，你是要顺服主，你是要按着主的心意而行了。所以没有绝对的自由或者是不自由，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真正的自由乃在乎基督救我们脱离了外在的束缚，我们里面的罪恶的捆绑，救我们脱离了死亡的辖制和咒诅，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自由的去爱，可以自由的去宽容，自由的去赦免，自由的去饶恕，可以自由的去和好，让我们在这个不自由当中可以自由的活出上帝创造我们本来所有的那个上帝的性情。可是我们人因为犯罪，因为不公不正不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够自由地活出上帝美好性情的自由。但是当耶稣基督救了我们，我们重生，我们生命改变以后，我们在基督里面脱离了捆绑，可以自由地活出耶稣基督的美善，可以自由地活出上帝那个荣美的形象，自由地爱，自由地去赦免，自由的宽容，也自由的向着罪去悔改，自由的向着主去行主所喜悦的事，自由的向着人去爱，去付出爱，去宽容，去帮助，去怜悯，活出主所喜悦的生命性情。那所以在腓利门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由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最后第6个呢，腓利门书的主题呢，我们也能看到基督徒亲密合一的关系。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在腓利门书当中，如果你仔细去读，你会发现有好多的同啊，比如说啊，同兄弟提摩太，亲爱的同工，同当兵的，同有的信心，同伴，同坐监的，还有同工啊，所有的这些不同阶层的人靠着耶稣基督亲密合一，不单单是一个理论上的啊，中间的墙被拆毁了，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了，而且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侍奉当中，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我们真的弟兄姊妹之间，基督徒之间彼此非常非常的亲密，我们是同工，我们是同当兵的，我们是弟兄，我们是亲爱的人。那这个就是基督徒亲密合一的关系，也是我们从啊，腓利门书当中能够看出来的。那第二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腓利门书的灵异啊，这个灵异是指的什么呢？是因为马丁路德有一段啊评论关于腓利门书的，我读给弟兄姊妹听。马丁路德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这里我们看见圣保罗如何为了可怜的阿尼西姆用尽自己。”并且以他所有的方法带阿尼西姆向他的主人辩护，他将自己当作阿尼西姆，当自己得罪了腓利门，就像基督为我们向父神求情一般，圣保罗也为阿尼西姆 向腓利门求情，我仅此以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主的阿尼西姆。那在这里马丁路德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其实是在说，在腓利门书当中的这三个主人公，三个人物，腓利门、保罗和阿尼西姆，那保罗没有犯罪，保罗没有亏欠腓利门，但是保罗却在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中间来替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甚至愿意承担阿尼西姆所有的亏欠，所有他欠腓利门的东西，就是因为他深爱着这个奴隶，这个弟兄。所以从这样的一幅画面，这样的一幅场景当中，马丁路德说，他说我仿佛看见的是，那不是保罗，那是耶稣基督，那也不是阿尼西姆，那就是我马丁路德啊，那就是我们，而那个也不是腓利门，那就是我们的父神，好像是耶稣基督站在父神和我们这些罪人之间，来替我们向父神祈求，而且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他所有的一切，替我们承担我们所有的罪恶过犯。所以在腓利门书当中，马丁路德说，他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在替我们向父神代求，让我们可以和父神和好。那所以这一幅的画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是腓利门书的灵异。在腓利门书当中，不单单是保罗替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来祈求，同时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样的一幅美好的画面，其实恰恰就是耶稣基督在替我们这些罪人向父神祈求，以至于我们可以和父神和好。但是我们和好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位我们的中保，替我们付上了他自己所有的一切，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恶过犯和亏欠。那这个就是腓利门书的灵异，我们从当中可以看到的一幅主、父神和我们之间关系的画面。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个大的问题，大的主题，我们在这一课当中所要来讨论的，就是腓利门书的结构与大纲。腓利门书的结构和大纲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可以把腓利门书这个短短的一卷的书信呢，分成四个部分。那第一呢，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还是毫无例外的，按照保罗书信的，或者按照当时时代的那个书信的一般的这个模式，是问安啊。所以一到三节是第一段，那么这个就是问安。那第二段呢，就是四到七节，这一段呢是为腓利门感恩。那这一段是保罗在为腓利门感恩。那第三段呢，就是第八节到第二十一节，那这一段是为阿尼西姆求情啊，保罗为阿尼西姆求情。那当然最后的结尾的这一段，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也是通常保罗写信的模式，就是结语、问安与祝福。那这就是腓利门书的大纲，一共分成了四个大的部分，分别是问安，第二为腓利门感恩，第三为阿尼西姆求情，第四结语、问安与祝福。还有最后一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腓利门书的要节。在腓利门书当中，有没有一个要节可以贯穿整个腓利门书，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可以让我们掌握腓利门书的精髓？那上一课我们也提到过了，当然就是第十六节。在十六节保罗说这位阿尼西姆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保罗所说的就是在基督的里面，阿尼西姆已经被主接纳，成为主的孩子。那么我们所有的不管是保罗，不管是阿尼西姆，还是腓利门，我们都在主基督里面合一了，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是相爱的，我们已经被主赦免，我们已经被主拯救，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彼此之间互为兄弟， 互为弟兄，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甚至保罗所讲的呢，还更近了一步，因为保罗说，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如果我都是这样，那么你腓利门要怎么来看待啊阿尼西姆呢？甚至保罗还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那个意思就是说，现在阿尼西姆所得到的这个啊，兄弟的身份，不单单是在主基督里面这种属灵的兄弟，他甚至说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按照肉体说，他也不再是奴隶了，他可以成为我们真正的兄弟。其实在这里啊，保罗所隐藏的那个含义，就是在恳求腓利门能不能释放啊阿尼西姆，给他自由，使他在肉体上也成为自由的，和我们真正成为肉体上的弟兄，当然更是在主基督里面的弟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现在我们所学习的就是第十一课腓利门书的主题与结构，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一课第十二课再见。
耶稣，为何你愿意离开天家，甘心把尊贵也放下，因着爱自愿卑微顺服在十架，为我赔上了代价。Thank you.